照着亚当，没有男的，没有女的也能生，那么是谁呢？那就是亚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清楚吗？有男有女是我们，无男无女是亚当。那么有男无女是谁呢？夏娃。夏娃怎么生下来的？夏娃呢，乃是从男人的肋骨取一点东西，然后就造了夏娃，夏娃就生下来。你去问以色列人，你问他们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你相不相信夏娃？他们相信夏娃。为什么？夏娃是怎么生的？夏娃不是有男有女生的，夏娃呢是有男无女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夏娃就生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生是有男有女，无男无女，有男无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相信神是创造的神，神是对称的神，神是美的神，很明显还剩下一个，那是一定的。那剩下一个什么？是有女无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有女无男是谁呢？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借着玛利亚生下来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童女玛利亚生，可以说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。如果神的旨意是对称的，如果神的旨意是合乎逻辑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不能今天不错，我知道许多犹太人他不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，他笑我们，而且甚至于呢，他们在教会在历史上造了一些许多的谣言，他们不能相信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就把神的旨意推翻了，把神的话推翻了。因为如果照他们那样来讲的话，应该只有有男有女，那么亚当是神话，夏娃也变成神话。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的确是神所创造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生本来就是个奥秘。感谢主，神创造了亚当，神也从亚当肋旁里面取出些东西来造了夏娃，神也借着我们的父母生了我们，为主要拯救我们这些将亡的人。在1900多年前，那么神就借着玛利亚，叫玛利亚怀孕，结果呢就生了我们的主耶稣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玛利亚不肯合作，这件事也不能成功的。所以你记得有一天天使就对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。玛利亚是个读圣经的人，她读以赛亚书也许不知道读多少遍了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是一个很一般的话，对每一个童女所说的话。以色列不知道有多少个童女，玛利亚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是对她说的。有一天这句话是对她说的，必有你要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神的话没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神不是在旧约说，神在旧约对每一个童女说，对每一个人说，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神必须对其中一个人说，那个人的名字叫做玛利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玛利亚她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能有这事？但是感谢主，玛利亚后来她明白了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所以她说，我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从此以后也许有美名，许多的时候更是恶名。从此以后许多人称玛利亚为有福，但是许多时候也更留下话柄，叫人不能相信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把刀就插在玛利亚的身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玛利亚为着神的旨意，为着人类的救主能够降生，能够来到这个地上，她愿意把她自己完全奉献给主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玛利亚的祷告是什么呢？我们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，她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当玛利亚完全降服的时候，她知道这个降服是要付出所有代价的，因为名誉可以说是一个女子的第二个生命。但现在无论是恶名美名，只要神的旨意能在她身上彰显，弟兄姊妹， 现在有一个人愿意伏在神的手下，那么这就是玛利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如果神的旨意要完成，神必须要得着玛利亚才可以。这是路加的故事。但是到了马太的时候呢，圣灵给我们看见，神不只光得着玛利亚，神还必须要得着约瑟。所以当约瑟正在那里思想要修，暗暗的把他修了以后，因为他知道他的身有了身孕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梦中向约瑟显现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不止玛利亚要愿意，约瑟也愿意。当玛利亚和约瑟他们都准备好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，神的旨意可以完成。所以等到他们报名上册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伯利恒那里，那么主耶稣就降生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关于主耶稣降生的有几件事，我想我们需要先和弟兄姊妹有一些比较交通，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常识。那么虽然我们都知道了，但是我想为了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需要交通这些话，那么让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得到坚固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就开始了。如果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，那么因着从圣灵怀孕，所以圣灵特别借着路加，借着医生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从胎儿开始的。然后这个胎儿呢就变成婴孩，然后降生在马槽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可以说是30年的开始。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，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这里面在主耶稣的降生里面有一个特点，我想非常重要，这个特别给我们看见主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。你记得当天使向这个牧羊人报喜信、报佳音的时候，那么特别告诉他们说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我们刚才说过，这个牧羊人呢，大概就在波阿斯田里田间那个附近，一个很大的磐石，磐石底下有很多的穴，很多的洞。那么到时候呢，这个羊呢就可以在里面休息，平常呢就可以在那里看守羊群。那你到伯利恒去的时候，你常常会找到很多的磐石。那么导游告诉你说呢，这个是大概就是那个牧羊人那个地方。但是另外一个导游告诉你，另外一个磐石下面也可能是。所以你去参观这些地方，千万不要迷信，因为过了这么多年，实在我们不知道哪一块磐石呢，那个磐石穴呢是给这些羊圈来休息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田间，我们知道天使天君呢就向牧羊人报佳音。那么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些牧羊人呢，大概他们的羊啊是完全为了献祭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呢，为什么神呢特别向他们报佳音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要降生的那位耶稣基督啊，最后他是要摆在祭坛上，最后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想，如果这个是准确的话，那么难怪在这么多人中间，那么这些人因为他们养羊的目的是为了献祭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他们献祭的时候，他们常常问一个问题，我们的罪怎么办？不错，今天有了罪了，你把牛和羊牵来，那么祭司就可以为我们赎罪。但你旧约所有的罪都是遮盖的，没有除掉的，都是因为血把它遮盖的，但是旧约的罪从来没有除掉过。所以在整个的旧约，人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羔羊在哪里？你记不记得这是以撒问的问题，问他的父亲羔羊在哪里。整个的旧约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一直等到有一天，你记得那个施洗约翰说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牧羊人他们大概是等候弥赛亚的。他为什么牧羊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说，将来神的羔羊要来，那么神的羔羊来到，那么他一定是要献上，一定像逾越节一样，羊一样，就像个祭一样，为我们死。所以这些牧羊人呢，可以说是等候弥赛亚，这些牧羊人呢，可以说是为着神而活着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就特别拣选了他们，首先告诉他们好消息，就是告诉他们说，这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个大好的消息，因为他们就是养羊的目的就是要献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真正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要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先向牧羊人报告这个好的消息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们的主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主要把好牧人的消息来告诉这些牧人。不错，你们是牧人，但是呢，将我现在有一位救主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他就是将来的好牧人，好牧人要为羊舍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天使天君先向这个牧羊人把大好的信息。那么当他报这个消息，他首先说这是大喜的信息，这就是福音。什么叫福音呢？福音就是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不光是以色列人，也是关乎外邦人的。但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，他们不在城里，他们在城外，他们不在山上，他们在山下。那么在山上的城里面，那么救主已经降生在哪里？所以呢，现在他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。那么告诉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来看，你们来找主耶稣，你们呢要到那里去。但是现在牧羊人怎么知道，在整个的城里面有那么多婴孩降生，有那么多婴孩诞生，你知道哪一个是基督吗？所以首先这个牧羊人怎么说？首先这个神对这个天使对牧羊人怎么说呢？他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所以第一他是救主，第二他是主基督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对犹太人来讲啊，我们来讲主耶稣是救主印象比较深一点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不大懂得基督是什么意思。那么基督呢，严格说来就是弥赛亚。那么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长期在异族的铁蹄底下，他们一直希望有一天有一个超人，特别是从神来的个超人，能够率领他们从罗马铁蹄，从异族的铁蹄底下把他们拯救出来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你圣经里面一直给他们预言，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的。所以弥赛亚来要释放他们，弥赛亚来要把他们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天使告诉他们说，为你们这个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不错，一面呢他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等到将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不要他要建立他的弥赛亚国，要建立他的国在这个地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他是先是救主，然后这个救主，那么就是主基督。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每次讲到弥赛亚，每次讲到这个什么，讲到这个他们的基督的时候，他们都是想到有一天有一个人骑着白马来，有一天他的拳头比罗马的拳头更大，所以把罗马推翻了。所以一直到那个时候，所有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，他们的弥赛亚都是荣耀的弥赛亚，他们的基督都是威武的基督，他们的拳头一定比世界的拳头都大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一位英雄，这样的一位伟人，这样一位武士，这样一位将军，这样一位基督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去找他，你怎么找他？应该有记号。如果今天你到一个宫廷里面去找一个王子刚刚生下来的话，那么你如果要找他，他也有一些记号。你看看他穿的衣服，你看看他穿的那个太子的衣服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要生下来的那一位。但是很稀奇，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天使告诉他们有一个记号。那个记号呢，你就知道他是谁了。他说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 那凭着这个记号呢，你就能找到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是一件非常叫人跌破眼镜的一件事。